每一次来到山谷基督徒会堂，我心里面都很高兴。我不知道你们在礼拜六晚上想到礼拜天要聚会，是很心里很高兴，还是唉又得早起啊？至少我对贵教会挺有负担，挺喜欢你们，所以我从昨天晚上就在兴奋了。老朋友见面，就当作是老朋友的见面。最近这一阵子，有一些事情发生，当然我不是跟大家在谈老布希过世的事情哦，或者是在谈台湾那个严启泰年轻就走了，这个离我们比较远一点。我谈我最近发生的事情。上个礼拜12月3号吧是我们湾区这个所以牧师传道在一起的，就是一年一次的叫做圣诞的聚餐，我们来了大概200位，结果找了半天没看到 Alex。 以前偶尔他会看到他北区的我看了好几位这个那天当然吃得很愉快这个跟很多的这个牧师朋友大家见面很愉快。回去以后呢，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个通知，我们有 email 的传过来，我一看到把我吓一跳，因为那一天晚上我们见到面的牧师里面有一位王牧师住在我家附近的，当天晚上就走了。我一直还想不过来，因为当天晚上还在我旁边还站在那边，我们在那边见面谈话，说走就走掉了。我在想，如果病重他怎么会来呢？所以是一下子主就把他接走。当然他身体不是很健康他有在洗肾，不过这也让我惊吓了一跳，因为他年龄跟我差不多。笑什么？好了，过了两天又一件事情发生了，朋友通知我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有一位，我相信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这个新闻，Stanford 的那个詹守胜教授过世了。我们不讨论他怎么走的，因为这个人我认识，是我们基督徒会堂的。我在20多年前1992年基督徒会堂那时候分出南谷，有一个南谷基督徒会堂，我到那边去，然后我们几十个家庭，大概20-30个家庭那时候你们这边好像也是从北区这样过来了，我们那时候从这个圣约瑟分出来建立南谷的时候，这一位年轻人20多年前，他才几岁，30左右，他带着他太太两个小孩来到南谷基督的会堂。我知道，因为我们大家一谈起他15岁就进了，就读大学了，然后又是杨振宁的这个学生非常的这个前途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等着有一天他基本上所有的奖项都得了，就差一个诺贝尔奖，我们就等着有一天这个小老弟能够得个诺贝尔奖。我以后可以跟人家讲，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得过诺贝尔奖 好的，这下泡汤了。这下没有啊，这下也不敢说，不能说泡汤，就等着你们了哈。哪一位得了一个诺贝尔奖啊，让我也能够高兴一下，说哎，我以前曾经跟诺贝尔奖的啊，在一起聚会过。走了，55岁，说走就走，让我体会到人生真是不是自己能够来掌握、能够来预料的啊。那这一阵子呢，我自己在读圣经的里头，我一再的来思考，什么叫做人生？凭什么我能够谈人生？如果太年轻谈人生，人家讲说你懂啥子啊？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啊！现在年龄稍微有一点了啊，我常常跟人家讲，我现在是 seven up 啊，70以上可以叫做 seven up 啊。那起码在人生的历练上，就稍微能够摸索一下。尤其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年底啊，更要思想一下人生的投资。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大家都是精英啊，没有精英来不了这里的。不管你怎么来，我常常讲，不管你怎么来的啊，能够来到美国这个 Silicon Valley 啊，都是精英，都有几把刷子啊。那我们在这里大概都会思考到你的一些投资。什么叫做投资？投资一种就是属世间的，我为了我生活的保障，我需要投资。好了，就这么来想好了。我们一般我们用我们老中啊，你说你已经是老美的，但是我们既然在这边讲这个啊中国话的话，我们来用老中的思想来思考考看一看。我上个月出去宣教，也顺便到了台湾一探。我现在在台湾没地方住啊，没有亲人了。我妹妹已经，以前我还都住在我妹妹家，我妹妹已经被接走了。那我到了一个，我一个朋友讲，你没地方住，来住我家好了啊。我说你家还有谁啊？他告诉我说，他现在在照顾他妈妈，他妈妈93岁啊。那他一个房间，他妈妈一个房间，他说还有一个客房，你就将就吧啊。我就说没问题，我们这个做宣教的啊，有地方就 OK 了啊。我就进去了啊，虽然那个房间挤得满满的，只剩下一个空位可以挤进去睡觉而已啊，但是我还是甘之如饴啊，很高兴的到，起码人家收容了我。好了，哎，我们到了我们这种年龄呢，晚上都得起床啊，所以到了晚上起来呢，一看2点钟，出了这个寝室的门，一看外面怎么那么亮，客厅亮的，电视开的，我说搞什么？一看，啊，他妈妈那个93岁的老人家就坐在那边，电视打开的，然后就在那边算钱。台湾的那个千元大钞，我一看就晓得那颜色不像美国都是绿色的，你搞不清他算的1块钱还是100块的啊。啊，台湾一看颜色你就知道是多少钱的啊，最大张的。那他就在那算钱，一直算了，啊，把我给吓一跳了啊！三更半夜不睡觉，在那边算了一叠一叠的钱，在那边算。我说干什么啊？但是我又不敢吵他，免得他等一下大叫说抢劫了。哦，偷偷摸摸的，赶快头低低的上个洗手间就回来睡觉了。我在那边住了几天，我每天晚上起来，每天看他在那边算钱啊。那我就问我那个朋友了，我说我晚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你妈妈还没有睡觉，他说他白天睡饱了啊，他在算钱是不是？他问我了，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跟他住在一起，我怎么会不知道？他那个钱呢、就是抓得紧紧的啊。那我突然间想到圣经里面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啊，那个妇人哈 那时候没电视看，闲来没事就在干什么啊？算钱。所以十个银钱摸摸，每天拿出来摸，出嫁从出嫁开始，一直到了到老，没事就是一下掉了一块钱，结果啊，结果啊，到处找那个一块钱了啊。这个摸这个钱也有这个快感啊。有的人投资，有的人他摆着守着，什么是我的？只有我摸得到，一摸下去那个味道，那个爽。唉，其乐无比啊！那他就在那边啊，每天在那边很快乐的过日子了。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啊！现在我们笑别人笑完了，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一般来讲，老钟啊，我们先从老钟来。老钟是怎么样呢？不管我赚多少，我先扣掉50%啊，或者40%，在美国这边哈啊。马上把它摆在存进去了啊啊！现在比较少人这么个这种做法，从前的比较马上存到银行去，哇！看了那银行的数字啊，把我打进去，哇！那个零多一个啊，算，那个叫做里头的那个存折里头那个数字是我的。那老美啊，我们讲这边的。白人不是我们这个所谓我们录的美国籍的老美，是这里的啊白人的朋友们，我看到的一些也是这样的。他们呢，他们钱根本还没赚到啊，就用那个信用卡掐下去，哇，那个花起来那个爽啊，那个痛快，那个叫做花的是我的。你想，对我们来讲，存起来是我的；他对他们来讲，花掉的是我的啊。其实啊，你要仔细的想想，你存起来的就每天一直存，一直存，每个月一直存，就看到数字一直增加啊，看到通货膨胀一直掉，但是这个数字增加就在爽了。有一天都是没有用的，有一天你一口气转不过来了，你还说是你的。都不是你的，这都不是你的。我记得我读过一个小文章，就是讲到英国女王，不是这个从前的那一位啊，她在过世，在快要过世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永远让我记住。哇，我拥有这么多，整个国库都是她的，我享受的年日这么短。难过，舍不得走啊！这钱一直在拿不走的，这种难过啊！所以存起来的不是你的，花掉的当然不是你的，你花掉的都是别人的，当然不是你的，你的是什么债务而已啊！所以都不是。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来思考这个我们的投资、我们的金钱呢？有一个老人家啊，他已经过世了啊，在一个这个长青团契里面，我碰到的，他就跟我讲啊，牧师啊，他是台湾人，跟我讲，牧师啊，人生最痛苦的是两件事，一件事啊，快要死了，还有钱还有那么多，那种痛苦你知道，那个是难过的痛苦啊。啊，另外一种痛苦啊，人生第二种痛苦就是说还没有死，花钱花完了，哇，那个还得再去麦当劳打工，那个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这两种痛苦啊，但是那我说要怎么办呢？难道正好你快要断气的时候，那最后一毛钱花掉了？那很难呐 这掌握不住啊。到底你怎么样掌握你所赚的？当然哦，你说你所赚的，我们大家都是讲我所赚的。其实啊，神要没有给你这口气，你还赚不了嘞。神要没有给你恩典，你还要不到嘞。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我们投资 你跟我的投资如果只是在那个数字游戏，其实我看到人生大部分的人都在玩数字游戏。你自己去想想看，你有一天你在这个方面你想通了，那么你就海阔天空了，你就突破你的人生的瓶颈了，或者的话你永远都在那个瓶颈里头转不开，想不开，永远都跳不开。绝大多数的人都跳不开。那我只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劝勉一下，提醒一下，每一次的提醒可以帮助你来思考一下，什么才是我的？摆在那里的不是我的，我断气的就不是我的，用掉的也绝对不是我的，只有什么才是我的？用在神的国度里，你到那边去，你不能够先寄去，你不能让 UPS 把你送到啊，送一大几车的砖块去，那个金砖啊，送到天上去。一送到那里，你到那边，你发现整个地上人都没有石头，都是金子做的，你拿金砖去干什么？没有用的，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只有在神的国度，在我们的神的家里，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如何来使用神送给我的，那用在神的国度上面。那今天我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愿意跟大家来思考一个最明智的投资。尤其我们现在在年底的时候，你要思考看看你这一年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这一年来反省一下，你一些事情你做的是不是摆坐在正确的方向，不要白白的白占地图，那真是冤枉的。好，我们来用圣经来讲圣经啊、哦，我们不要用其他的世界上的事情在那。我当然，我先开个门，让你们来思考我们的人生。但是在这个人生里呢，你要来了解明智的投资。我的大纲在不在？好，这段圣经我们已经读过了。好，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我希望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投资，一个好的投资，是你投资的少得到的多才是明智，还是投资的很多结果啊，你投资的100万结果后来拿了1万块钱，聪明不聪明啊？有没有人喜欢投资这个的？我想大概没有人要这样子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你投资一能够得到7哦，我不必跟你啊吹嘘说得到很多，到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投资一，你只要这一项你做到了，那么你得到的，等一下我们能够看到。第一个，在这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你要专心爱神，你要专心的来爱神。这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困难是专心而不是爱神这两个字。爱神刚刚也问了啊，这个你们爱不爱神啊？大部分人都会告诉我，哎呀，哪有不爱的啊，我天天爱呀。 我有个，我记得我到一个人的家里，这是很少见的，大部分人家，我们的家里摆的字大部分都是写说啊，这个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是不是很多人家里有这个牌子啊？我自己家里也一块啊，很多人家里都摆这一块的。但是我到了有一个人家里，他的牌子只写两个字，一个匾只写两个字，一个是爱，一个是神。嘿，我一进门一看，嘿，很有意思了啊，爱神。还是神爱啊？哎，你看到没有？哎，看你玩有从右边看还是从左边看？两边都对啊，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神爱。但是你想想看，你的祷告， 你的祷告里面绝对很少说，神啊，我要努力怎么爱你，怎么爱你，怎么爱你。大部分是什么？神啊，我需要你爱我，爱我，爱我，我要跟你要这个，我跟你要那个，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都是你来爱我，你来爱我。但是爱神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能讲，但是少做啊，缺点在这个地方了。这里要求的是叫我们专心爱神哦，这个专心就不容易了。专心是要把你的人生的重点一定要摆在爱神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讲，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啊，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把这个马门来对照呢？马门是什么？马门就是钱啊。这个讲透了，就是说啊，现在最吸引我们离开神的啊，就是钱了，就是钱了。很多人如果不是一个专心爱神的人，或者不是一个能够明白神的人，明白神心意的人，或者是一个你已经是真正的属于神的人，到了礼拜天，什么比较重要，我就去办什么了。我在这里我接触过很多不同的所谓的啊弟兄姐妹。以前我在会堂另外一个会堂服事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他已经是弟兄了，很久都不见他一次啊。问他，我都见到他，我就哎呀老弟啊，好久不见。他说哎呀你知道现在好忙好忙。我说忙什么啊？这个公司啊一定要加班了、啊、不加班了、啊、不行了、啊。加班干什么？加班赚钱呢、啊？加班最重要的是老板这时候要我啊，我不加班不行了、啊，不加班，我等一下工作没有了。好了，过了一阵子，啊，过了一阵子以后，哎，我发现每一个礼拜他都来了。我说，哎，老弟啊，嘿，你最近来得蛮勤的。他说，我加班已经把他事情全做完了，所以他把我 lay off 了，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的，就不要你了嘛，就已经不要你。那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在那个迷雾的里头。在礼拜天呢，我们本来是应该来敬拜神的，但是呢，在一些比较之下啊，有时候孩子要去打球，上帝请个假啊，今天你知道我不去，不把孩子带去不行了啊！你又是另外一个事，第二次又是在同学会，你看一年才一次啊，又碰到礼拜天了，请假，所以拼命跟上帝请假了，所以都把其他的事情摆第一，那把神的事情呢摆在次要。你说爱神吗？你自己都觉得怪怪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你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做爱神。好了，他懂得爱神是什么？爱神就包括两个，这个我都是用圣经里头14到16节里头啊，你自己重复的，你自己去看，你去了解。第一个，你要知道主的名，你要知道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是自有拥有的哦。自有用，你要了解他，你不能够只是粗浅的啊啊！我知道你们拜个啊这个耶和华这个神啊，你必须要对他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对他深一步的了解是什么？就知道他名字，他是什么意义的？他是自有拥有，从啊很亘古之前一直到永远永远，他都在的，不像我你，我跟你都是人生的一段。这个历史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是一小段啊。这个时候你出现了啊，有一天噗拜拜了、就是这样子，上上下下，但是神一直都存在的，这是不一样的。你要了解他，而且我们更了解的他的名以外还有什么呢？耶和华以勒，你看到没有？哎，他为什么他的名字有一个耶和华以勒，也就是说耶和华会预备，会供应我们的，会预备，会帮我们预备的，他跟我的关系，这个就了解。好，耶和华拉法 然后这也是圣经里面的耶和华拉法是什么呀？耶和华会医治我的，我的这些身体的软弱，我能够跟他祷告，他会医治我的。很多的这种医治啊，都是在神的恩典跟话语里头的。我所认识的啊，我以前神学院的院长曾宁帆啊，是我海外神学院的院长啊，他的见证，他就讲了，他在啊几十年前，医生已经看了，已经觉得他是没有希望了，准备告诉他就准备走了，他就准备等死的那种心态，他就祷告神，我准备随时准备在你的恩典里头离开了。但是呢，神却医治他，哎，结果一直不死啊，又活了几十年了 啊，又活了几年，所以后来又造就了，又在这里开了神学院，所以我才有机会又去上这个海外神学院。所以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啊，比如说吴勇，也许我们也听过吴勇长老啊，他那时候脑瘤根本就是没得医了啊，开了刀也觉得啊不用了，你就准备去走了，结果也是又活了几十年。神的医治，当神要用你的时候，神可以动用不同的方法来带领你。我自己的道路当中，我也看到神是一个医治的神。好，那所以这里提到我们专心爱神有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我要跟神知道他，认识他，了解他。你要不然你怎么爱啊？你现在你要谈恋爱，你总不能够说哎呀，只要是女的就好对不对啊？只要是男的就嫁，这不是很奇怪吗？你一定要打听清楚，搞清楚，这个就是爱之前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哦，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啊，就这样子了，就卖掉了？不是啊，我们还是很理性的。我自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不觉得。啊，人家讲你们是一个只有感性的啊，那种感性里头来接受才有办法信这个神。我绝对不同意这个的啊，我是认为你要感性跟理性都要兼具。我信主耶稣的时候，我自己的学习就是说，首先我感性的相信啊，你要跨过这个你这个门。你必须要跨过去，你一直只有理性的，你跨不进来，你就得不到这恩典。你要感性的相信，我不会骗你，理性的求证，你进来查看看，去体验看看，去祷告看看，去试他看看，越试你就越惊奇啊，你就发现他真正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我们可以来信靠他，可以来依靠他，然后我们可以求告至高神。今天我刚刚也提到，我喜欢到这个你们三股基督的会堂来，因为我注意到你们每一次的选歌有跟我的讲题配合啊，每一次不同的人的掌握哦，我都看到了。那今天也配合得很好，就让我在这个诗歌当中已经进入我的预备，我的信息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里头了。也提到了祷告跟神的一个关系，你跟他关系对了，你就会懂得如何求告至高神。其实这两样都包括在你能不能专心爱神的里头。所以专心爱神难不难呢？不难呢。不要认为说哎呀我做不到了，他好像这个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必须要奉献几百万啊，我根本就没有钱。神比你有钱啊，你今天奉献也是他给你的，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他就越给你就越给的越多，越多他就给你的越多，这个才是智慧的投资啊。所以我们要讲到爱神这个，你不必把自己定出来说哎呀我非变成传道人不可，你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他还不要你了。你自己要预备你自己，当时间到了神就带领你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要了解，你要爱神之前，你要知道你要爱的是谁呀？你不要说跟这个谈恋爱，又看到别的女的啊，又想要谈恋爱了，这个就不对了。专心，就是只有我们的神才是永活的神，所以你要知道他。那知道他以后呢，你有什么事情跟他讲，就这么讲了，求告神，就是跟他讲，就是有任何事情能够跟我们的神开心，敞开心来谈。好了，那当我们投资这一样，我专心，我愿意专心，我努力专心以后呢，后面我们看到神给你七样。好，这七样呢，第一个啊，干脆全部出来好了。这个要就好像这个要买一送，人家外面只有买一送一了不起的哈，我们这个买一送七啊，哇、哦，而且买还不要钱的，哇，这个太让你们赚便宜了啊！只要你专心爱神，第一个他提到了，都是圣经讲的，我们就能够蒙神的搭救，神会救你。也许我们在座的，其实我自己也在，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讲这个的时候，人家怎么能够体会呢？因为有些人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是顺得要命的，都一切顺利的，都一切顺利，我从来也没需要神搭救过我。嘿，那我就告诉你，不一定是说你今天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车祸以后，结果你突然间没有死啊，这才是叫做神搭救你。你今天也许你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晓得这过程当中神已经在保护你的，你都不知道啊。啊，哎，我这个礼拜二的时候，哎，我们教会也有三位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感恩分享会啊，天斌啊 ，Gary 还有今天我没看到他。那个麦姐妹，三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感恩分享会的时候，我在参加感恩分享会的当中，我碰到了两个牧师，他都告诉我，有一位告诉我，有一位是住在坟蒙的，他就告诉我说，他马上就拿手机，现在很方便的，手机就给我看一张照片，一个车子被串了一塌糊涂的照片。他给我看，他说这是我的车子。我说干嘛啊？哎，我一看是后面被撞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他在开车的时候后面不知道干什么，突然间把他撞上去。他说啊，如果不是神保守，今天来不了这个聚会了。他体会到神的保守，但是我没有碰到车祸。但是我知道，我之所以没有碰到车祸，并不表示说神没有保守我。是他已经保守我了，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都不了解，在我身边很多危险的事情，神都已经保护着我了。当神要使用你，他会保护你啊！你的时间还没到，他要。当我们现在不管你年龄多大，你想哎呀，我一直我有认识一些年纪大的这个弟兄和姐妹。尤其是姐妹都活得比较长哈，我那时候认识一个姐妹她活到她103，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她都跟我讲，哎呀，牧师啊，你赶快帮我跟神祷告。我说我天天替你祷告。她说你怎么祷告？你要跟神祷告说，不要忘记我啊，我还活着呢，不要把我丢在这里忘掉了。已经的那过了那么久，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走掉，都旁边都同年龄的都不在了，啊，他变得好孤单了，啊，他说，我想去呀，但是又不能去啊，就说要记得我啊。其实神在保护你，我说，神不让你走，表示你还有用，那怎么用呢？他说我也不能做什么，我说你能祷告， 你一天到晚在家里，你不要老是看那个韩剧啊，对不对？你一看那个头昏脑胀的，又不知那年纪这么大了还谈什么爱情，对不对？哦，这个我没讲啊，不过我是讲，不要只是看韩剧啊，你时间你别的没有，你时间特多啊，哈，对不对？你时间最多，那你就为着教会祷告，为了神的国度祷告啊。为了巴勒斯祷告，有没有？可能你们都不太为他祷告啊，是吧？我们为着传道人祷告，为着教会的长子祷告，为着教会的方向祷告。哎，我发现一阵子没有来，你们教会人多了一些哈。嗯，大概因为我没来就多了啊。感谢主啊，这个就是教会的增长。你要不是从外面传福音那个的话，要不然你就拼老命生小孩。啊，起码也是教会增长了啊！好，那我们看到了神在保护你的时候，你不要你不知道，但是你为你不知道的，你都得感恩，感谢神。我自己体会到，因为我自己不是从小就信主的，我到了三十几岁我才信主的，所以我在回想我三十几岁之前的日子里头。我就有时候会想到，哎呦，我有一次多危险了，怎么会过得了那一关呢？我回忆我自己的解释，我自己的看法啊，因为神，我在母腹中，圣经讲了，他就认识我，他就知道我，他就点名我了，所以他老早就知道这个小子将来会信耶稣啊。虽然我那时候还不信耶稣，他已经看中了这个。这个啊，不能让他提早夭折掉啊！倒过来，哎，后来还能够做传道人，对不对？这都是神已经在搭救了。他不只是搭救，第二个，他把你安置在高处，这个都是属于生命上的。什么叫做高处？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就像老鹰，它筑巢都是在高的地方。为什么它筑在高的地方？它在低的地方呢，一下子就被这个野兽啦什么拿弄走了。高处是一个安全，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我家的前面，我记得大概十多年前有一次啊，有两只笨鸟，那种鸟我们都叫做笨鸟就是了啊，在我家的前面的，就在门口一打开的屋檐那边筑了一个巢在那里啊。这一筑巢呢，我发现哦，原来一个母的在那边要生蛋了啊！哎，也注意到他在那边生蛋了，我就想说啊，这个我就不要吵他了，害得我那阵子都是走后门，不敢走前门了，都不要吵他。哎，但是只有我照这个规矩没有用的啊。那个我家的猫了，那个不是我养的，外面的猫啊。他过来他厉害得很啊，你这个鸟在上面他马上知道了啊，那个太低了，那么低啊，我总不能一天到晚赶猫啊。哎，结果哪一天我起来说一看，鸟巢已经在地上了，这个蛋都没有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你在低的呢是一个危险不安全的地方，在你的高处是一个神把我们安置在高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保护我们，而我们不知道啊，是在保护我们的状况之下，就算你不知道，你心里面好好去体会神怎么跟你的关心。第三个，应允祈求啊，我们跟神的祈求，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有没有应验。好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一片空白，为什么？因为你祷告你都不记得了。所以啊，我常常劝弟兄姐妹哈，你我在你们当中应该也提过了哈，我在各个教会，我当我在牧会的时候，我要求弟兄姐妹每天读三章圣经，一年读一本。每天三章圣经，每天为教会里头的，不是外面的啊，你外面的更多更好，教会里头的你为三个人祷告啊，教会里头你搞不好还不认识三个人，那么你是有毛病的哈， 你是有问题的啊！你三个人，你教会里头，你三个人为三个人祷告啊！你说你叫不出他的名字，你跟神讲，就是长得那个怪怪的那个样子啊！他神就知道你在讲谁了啊！你反正你要为三个人祷告，然后你可以祈求一些事情。好了，我希望大家用一种方法，一个记事本，有一个记事本，你从年初开始，你祷告求了什么啊？不讲别人，求你求过什么？写起来，写起来，你就一直写。你到年底的时候，把那本再拿出来看看，神答应了你多少的祷告？你自己去看一看。有一天你会吓一跳，哈，神这么照顾我，我都不知道。难怪你不爱神嘛，你一直以为他是摆着在那边好玩的。你根本没有认真的与他亲近了。你写起来你的祷告，你看看他应允了你多少的祷告。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不知不觉，神的全知的里头，他在照顾我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个叫投资，能够报酬率啊。你投资什么？我就爱他，我就是爱他，我知道他，我跟他祷告，就这么简单，我跟他祈求，他会应允我。第四个，神的同在，这个神的同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证。当你正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不孤单哦。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过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孤单。我不问你们哈，我只告诉你们。我碰到很多的朋友啊，他不敢晚上不敢一个人在自己的房子里头。当然你们当中可能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就是。你不要以为只有女的哦。我碰到好几个男的，他坦白告诉我，他说如果那个房子晚上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害怕，哎，不知道怕什么，啊，他说不知道怕什么，那才可怕。就问你了，连怕什么都不知道啊？因为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还在怕什么啊？啊，总不能说我怕鬼啊？啊，那你的神在哪里呢？哎，那问题就很难看了，很难听了啊！但是你就是在一个说不出理由的当中的一个惧怕啊，那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我们的一个保证，我这个人，哎，感谢主了，我没有这个方面的毛病，因为我自己一直感觉到我从来没有孤单过，我都觉得神一直跟我在一起，他也派天使在我旁边，所以我都不担心哦。每一次飞机要飞来飞去哦，我这一趟去也飞了好多次啊，我回那边又回那边又回那边哦，飞了五次吧啊。每一趟哪一趟掉下来都不知道的啊，对不对？这个飞机你就最不能掌握，你开车其实开车也不能掌握，后面人家撞过来都有可能的啊。但是在这个里头，我每一次的祷告啊，尤其上飞机，一到上飞机的时候，因为是你没办法掌握的，对，你就完全觉得你说牧师怎么也这样的？牧师也是差不多啊，也是人呐 啊，就真正的你一飞上去的时候，你就晓得，哎，你没办法控制的，这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啊、我是跟神祷告啊，神啊，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啊？要去做你的事工，这是你的，不是我的啊，我为你做啊。如果你觉得我还有用啊，你保守我；如果你觉得我太累了，可以走了啊，把我接走吧啊！所以我每一次的飞啊，要么就到达目的地去做工，要么啊就到达最好的地方，反正早去晚去都得去啊。但是我不会提早去啊，反正时间到我就去啊。所以神跟我的同在，让我感到很多的平安和喜乐。我很平安，我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好惧怕的事情。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去思考神与你我同在，那这个一个是一个很安心的一个事情。第五点提到身份的尊贵，这个我的体会更多了，因为 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到，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我也曾经大概在你们当中也提过，我就讲到了，如果把神的部分从我身上拿掉，如果把主给我的部分全部拿掉的话，我在路上你看到我就是一个糟老头，一个非常平凡又矮又丑啊，就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今天我自己真正的体会到，神怎么会给我这么多的恩典呢？因为我在我的同学当中，我刚刚也回去台湾啊，那每一次回去他们死活就一定要抓住我同学会，这一次去的是七个啊，已经走了好几个了啊。这个我今早还在想啊，走了几位这个同学，为什么他们会先走，我都搞不懂啊。不是说哪一个人身体差哪啊，这个走就走了，但是我们还活着的，还在这里的，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啊？我就看到了，大家都退休了，到了70岁还在干什么啊？这个除非你是雷根那个还在做总统的啊，你这个年龄啊差不多人家也不用你了啊，都在那边干什么？都在那边困日子了啊。那我就看到了，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在那边这样子糊里糊涂来过日子呢，只是在那边糊里糊涂来过，太不值得了。我们每一次回去就跟他们传福音，就讲他们就在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怎么样的一个人呐啊，现在要跟他们讲这个尤其跟同学之间还听不进去啊，尤其台湾的真是更大的困难。我只能够讲，我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有一天醒悟啊！其中有一个还是基督徒，他是从小啊还是基督徒，他的名字里面还有一个牧师的牧他还是我看到底有没有得救，我都搞不清楚啊！我不去评论啊，就体会了像我自己的，凭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到现在，我觉得从我成为走这条道路以后，我看到神给我多少的恩典。我现在现在2018、2019的每个礼拜天的讲道我都全部排满了，已经排满了，已经没有空位了，已经排到2020去了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算什么？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加在我身上，那神要让我尊贵，我就不能，我不是这样子的，我不敢这样子的。我现在我们的一个宣教机构，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宣教机构，做的感谢主，贵教会你们有支持，所以我对你们有另外特别的一个心理的感恩啊。因为你们这边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我们这个事工是全部用在前面，不用在美国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的事工真正的是坐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但是我们也不缺，不是说哎到处跟人家要啊，我又这个月又差多少，那个月又差多少，从来没有，神一定供应的。所以我自己看到，因为我这个事工又有让好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支持在里头，每一次的聚会都有50-60个人参加，都没有，不是说有吃饭到外面吃饭的，不是啊，我们都是啊吃饭以后再过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大家心里面心知肚明了，知道你在干什么的啊。那我也看到神的恩典把我摆上去了，那我变成在那个机构里面，我是一个负责人了。你要推都推不掉。那我现在只是在想，哦，我这个身份地位不是我自己的，是神给我的，那么呢我更要尽心尽力，因为人家看到我是看到主耶稣基督啊，我可不能做错事，做坏，做不对的事情，羞辱主耶稣基督，那怎么可以？所以因为我自己的身份尊贵， 那么我更要看重这个侍奉，更要努力这个侍奉，更愿意为主摆上。那我也劝弟兄姐妹，你们要听清楚，你们要听，除非你不读圣经啊，你好好读圣经的话，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翻一翻看一看，你要知道将来你在千禧年国度，有一天到了千禧年国度了，你就是在那边，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的地位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做一个王诶、欸、啊，你听你开个什么玩笑，比那个诺贝尔奖还要重要的位置诶、欸、还要啊，你说我怎么看都不像，那问题在这里了，神要让你像你就像了，问题是你自己要努力来往这个方向来走，你不能做一个邋邋遢遢的国王吧。啊，你看过，你没遇到过国王，你起码在电影里面看过国王啊是什么样子，你不要老是看那个乞丐王子啊，你是做王的，我们将来每一个人身份地位是做王的，你是做为主来做管理的，你的身份地位啊，所以你怎么能够不爱神，你怎么能够不好好读圣经，你到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叫你做一个地方的王，等啊，虽然那边没有人叛变哈，但是你实在是很不像话的啊，对不对？邋邋遢遢的啊，所以希望我们自己了解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不要现在先不要讲到将来做王，现在你到外面去啊，我前两天啊还在跟人家在谈，我在说我基本上我现在。如果去 supermarket， 不管任何一个 supermarket， 我都会碰到熟人呢、欸，好可怕！你在那边，你那个任何一个动作啊，都人家都盯着看着你的啊。有一次买完东西，我到那边那里头的一个服务员呢、啊，他就跟我讲你是陈牧师啊，吓我一跳。我说你是谁啊？啊，因为他根本不像不是牧不是。不，我没有一点印象的。他说啊，他太太是到我教会，他太太你有没有来教会啊？他说没有，但是他知道我，啊，你看吓出冷汗来了，所以还好没有跟他吵架，或者没有讲话重一点。所以我们在外头任何事情，人家盯着你啊，你看这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基督徒，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教会？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你看要命了，不得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要搞清楚，不要羞辱主的脸啊！第六，哇，主享长寿，这个字哈、啊，这个很重要的，主哈、啊、够了啊！享不是说活得很长，哇，过得很痛苦啊，那是很糟糕的啊！你这个要能够让你长寿，而且能够是一个享受型的，是一个快乐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那就是你的心态了，你心态要对好了，马上你们会告诉我了。哎，因为我自己都是会往这个地方钻进去的，所以我就猜测你们也会这么想。哎，为什么那个有的人短命啊，啊，有的人比较短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地方写的有问题啊？啊，就好像有的人来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记不记得？很多人会背的 啊什么怎么背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到吗？哎，很多人跟我拿这个句话来讲，哎呀，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哎，听到没有？啊，听到没有？很多人只是跳过一个字啊，他就跳过去了啊，万事互相效力啊，叫我得益处，你做梦。你仔细好好去读圣经，叫只有爱神的人才能够得益处啊，凭什么一定要让你得益处？你爱不爱神啊？这个就是我们中间要检讨的地方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检讨。我自己的看法啊，长寿不是数字上的啊，不是说你非要多少。有的人啊，你想想看，他一定要长生不死啊啊， 对不对？你要到哪一个岁数你才满意啦、啊、你到多少岁数你要挣扎的话，你永远都在不满意的啊。比如说我自己的亲人，我们的亲人啊，亲人走，对不对啊？我就讲我师母了，我太太十多年啊，也有祖母死走的时候，多少年前我都忘掉了。他的祖母走的时候103岁，103岁过世，哭得要命。我那时候讲啊，已经103了呢，那对不对？就让他走嘛，对不对？那但是不行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讲说、这个，因为一旦是跟你有那种感情关系的时候，那再长都不够的，对，这种就介入一个感情的因素了啊。这种就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感想了，也就是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不是说那个数字，而是说你在活的每一天，你能够感到你是在享受神的爱，享受爱神，爱神也是一个享受。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来爱你了。那我自己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我自己非常的体会到，尤其我现在在做这个宣教事工，我在做这种大陆的年轻人，我培养这些年轻人来出来成为牧者，在那边建立教会，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这些孩子我都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我这一次呢，这一次我本来不想去的，我师母也告诉我，你手都断掉了，你们知道我前一阵子手断掉到现在还是不太灵活哈，我手没办法提行李，我只有右手提行李他就讲你跟神请个假嘛，这个合理的，哎，这个你可以不去的啊，明年再去嘛，对不对？都可以。但是神给我的这个负担，我觉得不去我过不去，我这个一些孩子们还在那边等我，我就过去了。我一过去以后，我没有想到的是我那些学生基本上都跑来看我了，从各个省份这样的，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坐飞机的，他们都是坐那扣扣扣扣啊，有的蛮远的，很远跑过来，又我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怕的，跑那么远跑过来。我说不要不要，他说非来不可。来了以后，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来呢？他说老师，你当你断手的时候是在美国，我们恨不得飞到那边去看你，但是我们没办法去啊。那你现在来了啊？他说我们不来看你简直是罪恶感呐 啊！不来都不行了，一定要来看你。我听起来觉得。他只少讲一句，你已经70岁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呢，所以一定要看呢，非看不可啊！都来看我了哦，当然我心里面还是很温暖的啊。那起码我感觉到这种神把我摆在身份尊贵这个地位，他们也不把我当做一个很能够尊敬的老师。有时候有的他说我不来，我先生都一定要逼我来，他说他丈夫都要逼他来啊。尤其那一位，他还有一对双胞胎耶，我说你把你的双胞胎都不管了就跑过来看看老师啊。他说我交给那个婆婆啊，他们都答应说一定要帮我，一定要叫我过来看老师一下啊。那人生都有意义，我觉得我的人生非常有意义，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非常快乐。最后一点，第七点，救恩显明，就向大家众人我们提醒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里头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救恩。我们常常糊里糊涂的在这救恩里头，都不知道神已经给你这个救恩了。这救恩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复活了。这个救恩显明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越爱神你就越清楚，你就越明白了。那这个是对我的一生来讲是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也是我服侍的一个动力。我的服侍的动力就看到，因为神的爱我，他给我这个救恩，这是白白得到， 不是我用金钱买的，我做不，我没办法的，是他恩典给我的。所以在这救恩给我显明了以后，那么我在服事当中，我更努力的愿意来投资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也向在座的弟兄姐妹提醒这七样，你做一样，爱神。你说怎么爱神？你读圣经是爱神，你祷告是爱神，你只要坐在神的上面的都是爱神。不是一定要讲钱，你的把你的生命投资在神的事工上面，神的国度上面。不要认为他不知道，他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那我谢谢山谷基督的会堂和我们是圣徒传建协会，所以我也希望你们有机会为我们祷告。中文名字难，很难，比较你觉得比较难的话，当然我也先讲一次，圣徒，你就是圣徒，圣徒传，传福音，建，建立教会，圣徒传建协会啊，你为圣徒传建协会来祷告，不要说你已经投资了，你还不为我祷告啊？那你说啊，这个太难记了。那英文呢，就是《使徒行传》ACTS， 为使徒行，为这个 ACTS 来祷告。我们非常需要祷告，尤其现在，尤其现在，我不谈太多现在的情形，现在非常紧张，非常麻烦，但是我们的学生也都不怕，因为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呢，因为我们相信神掌权的，神在掌权，不是人在掌权的啊。我们在历史的这一段有时候有紧，有时候有松，但是呢，我们将来我们是为着神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来负责，我们向前奔跑。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都能够在神的事工上，你越来越爱主，越来越摆上，你在天上的赏赐就更多了。那最后我给你们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就是刚才你们也有打出来了，这个是在圣经上面的，我自己把它弄出来给大家来记的啊。大家你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好，下一遍，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再来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都在哥林多前书，他提到了你做的任何事情，神看到，神知道。若有人爱主，若有人爱神，他知道。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他知道的。你不需要人来跟你拍手，那是不需要的。神知道你爱我，他知道，他记下来。若有人不爱主，糟糕了，这人可诅可咒啊！这个提醒我们，主必要来，也去告诉我们在座的。今天我是很啰嗦的，我承认啊。为什么啰嗦？因为我爱你们啊，我就多给你们一句话啊，记住，你听得进也是你，听不进也是你。我自己都嫌得我啰嗦了，我可以不讲的，但是我又忍不住不讲。我刚来的时候我发现人很少，后来上来啊，就看到人多起来了。我提醒你，因为跟我没关系。你来了，你晚到了，你被扣分了，这是你跟神的事。我是不希望你吃亏，我是爱你才告诉你的。你将来为了这个吃亏，你悔不当初， 我宁可在神面前我认真一点，我宁可挨你骂我都要多讲一点，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不要被扣分，这是你跟神的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丰富的恩典，提醒我们在座的知道在我们短暂寄居的人生如何为主而活。主啊，借着这段信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专心来爱神。我们也许做不到，我们也许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应该清楚明白，不要将来损失惨重，让我们懂得如何做最明智的题来投资，让我们爱主更深。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